北极的阿弥陀佛。那么刚好我们今天也会把《大乘庄严经论》的偈颂跟长行算是略略的解啊，因为如果正确的专门讲《大乘庄严经论》，应该要把其中的辨析过程讲清楚。可是因为我是借来用谈入菩萨地的重点，所以我就略略的跟各位提纲挈领，引发各位有兴趣的人能够请《大乘庄严经论》自己长期的陪伴我们学瑜菩萨地啊。做一个纲要，那么我到从第一次我宣布各位问说对大乘或菩萨地有任何问题以来，我只收到两封信，一封信是我宣布的隔周，就有一位学长交给我了，那么另外一个反而不是。由各位学长寄来的是由国外，他借由下载网络的，这个讲带啊，他听到以后他自己写信来的，所以我待会也会花时间跟各位来做这两个问题的报告。那么如果你们今天临时还因为这样子的关系有任何急急的问题，也麻烦自己写条子上来哈，交给维诺，交给我。那么这是两件事儿。好，那么今天各位手上都已经有密勒讲堂的版本了吧？就是那个略表或者是我们本文的书都有了哈。那么我们空了这几周的时间，其实是要给各位多一点预习的时间。如果有人到今天才拿到本文，那当然你们还有过年的这2个礼拜，自己做一些预习工作。记住，要能够把这个法本能够听得没有障碍，我觉得预习跟复习还是很重要啊。那么，希望各位真正能够做一个法行人，而不只是听我嘴巴皮在那边报告的内容而已啊，自己能够自己上路哦，不要受我的进度的限制。自己的体会可以拿来跟我在观想境、止观力当中，自己彼此做一些沟通跟讨论的，我觉得是会有利的。而且自己能够见圣道行的佛菩萨护法，你们也可以自己去跟他做一些止观上的讨论，这都是自己应该要加行用功的地方。好，我们今天其实比较轻松，因为离我预定要完圆满的进度，其实已经剩一点点了。那我们从《大乘庄严经论》讲三品，第一品呢是缘起品，是弥勒菩萨说明为什么要学习大乘，到底菩萨乘跟声闻独觉有什么殊胜的地方？那么既然要有标举它的殊胜之处，于是它就要承宗品第二当中说明到底什么地方比。声闻跟独觉二乘来的殊胜，为什么大乘一定是佛说？他讲了正反两面的理由。第一个，我方的理由；第二个，依据声闻乘他们所说大乘非佛说的理由，依他的前提，然后呢次第增上，来回答。那么劝二乘能够回小向大，成立大乘，大概分成这两个论点。那么那里面牵涉到的法义是比较深的，所以各位能懂就自己用功，不能懂也姑且就这样理解吧。而后你可能会碰到因缘，如果碰不到这些逆增上缘，对各位可能是还福报。我也希望你们不要碰到，让你心退转到其他的这个二乘法脉上去，这个退转的因缘。当然。二乘的法，就大乘学人来讲是一定要学习的。可是那个心呢，还是要发大乘心的好。其实大乘最要求的只是那一念心呢，不是那个方法的问题。我觉得能够对自己、能够对一切众生有利益的方法，我们都应当要学习。这是大乘的心态啊。那么各位只要把握这个要点，我觉得大乘并不是一个高慢的宗派，大乘反而是一个非常谦卑的。心量很宽大的， 而且发增上新的一个宗门的行人。那么对于教下的学习也一定会花很多时间，从信行人到法行人真正自己去用功。所以我们前面也谈到了第三品的皈依品，就是我们既然相信大乘是佛说，那么也因为佛出世所以才有三乘，也因为佛出世所以才会有菩萨发心生生世世常行菩萨道来开立三乘，摄受一切的众生，不疲不厌不退转的陪伴众生到无余涅槃的彼岸。这件事情得一定要去承认菩萨乘乃至于一佛乘的殊胜之处，所有这些四诸世间的善法才能真正的安立。否则按照声闻乘的说明，只要一个人能够成就有余涅槃，他的五蕴这一期的报灭了，他就不再来世间了。也就是说，世间留下来的都是一些从因向果圣道智慧还没有成熟的人，或者已经证了圣道但是可能他的报也快尽了人。那么如果他没有修集法缘，也不会有人知道他是阿罗汉出世，于是这样子的法一定会灭得很快，乃至于根本在一切这一期的果报，只要应允阿罗汉的种性能得圣道的人通通灭尽以后，就不可能会有佛出世，未来佛也没有。那么也违背阿含经当中释迦牟尼佛受记弥勒佛再来的这件事情。如果弥勒佛不是修佛乘或菩萨乘而有再来的因缘，那么也不会有下一期正法注释的年代，那么于是十法界当中再也不会有任何正法的存在。如果整个法界的下场是这样子，我觉得是非常悲哀的事情。所以怎么能够让这个声闻乘的教法传诸久远，也必须要有菩萨出世，而这个菩萨也许他是个声闻菩萨，就是说能够教导声闻乘教法的菩萨能够生生世世再来，或者他能够用再来人的心态很快的在这一生很年轻的时候成就圣道，用很长的时间去教导声闻乘的教法，令更多的人能够透过声闻乘到无余涅槃的彼岸。如果没有透过声闻乘成功解脱道的人，早一点发心，而且发长远心，一直不断的去教导声闻乘有相应的弟子，也不可能让声闻乘的教法传诸于世。所以从各种因缘上来看，我们都必须合理的相信大乘是佛说，而且菩萨乘真的是非常殊胜的因缘。也因为菩萨往来故，一切法得成。三乘的教法，一切的根基，不管你现在相不相信佛法，以后才会有相信佛法的因缘，所有人才有办法如佛菩萨所愿，一切众生都能够成就佛道。如果我们不许有大乘，这些事情都不如佛所预言那般，也不符合佛的本愿。所以我们应当很坚信，我们走在这条大乘的成佛之道上是绝对不枉此生，绝对不白费在这一生种大乘的菩提。所以我们有这样的信心之后呢，应当要在这一生很感念我们有幸过去生的栽培，而这一生能够生在人道，因为在六道当中为人道能学佛，除非是等觉菩萨示现种种欲界天人的身啊，在欲界天做护法的身份来出现，除开他们别外，六道当中也只有人道真实能够用佛出于人道的色身为我们说人道的语言，而在人道的因缘向下能够有出离三界离苦得乐的因缘事。所以所有的三藏十部经都是站在人法界的立场为我们人间事说法。所以印顺导师说佛出于人间，这是阿含经真义阿含的说法，我们必须是真正这样承认的。所以所有的大乘乃至于二乘的教法都应该要回归到人法界来去论述，不应当去述说超过人法界能理解的范围， 超过人法界能理解的范围的那些东西，我们应当要信解，但是不必去求什么，不必去求佛菩萨要有谁给我一个实际证明，只要让我看得见我才相信，看不见就不相信。我们如果永远采这种怀疑论者的心态，凡事只有看见了才相信，那么看见还需要相信干什么？就是因为看不见，就是因为我们还不知道，所以我们必须要透过断疑生信，求智慧的方法来渡到无余涅槃的彼岸、啊、否则如果一切东西都能够看得见，一切的东西都是我们现在没有经过学习就可以知道的事情，那还需要信心干什么？还需要精进干什么？还需要练习练根干什么？还需要有定根慧的这五种善根的修养干什么？根本不需要，因为已经眼见为凭了嘛，何必要信？何必要精进？何必要修正念正知？何必要修定根慧？这五种善根都不必要啦。宗教之有别于世间法，非常重要的关键，就是因为它超过我们现在的心量可以思维。所以信跟解、行跟正这四个次第就变成是充分且必要条件。于是要谈信解行正，那一定要谈我们上礼拜开始跟各位报告的皈依品。皈依就是你心心归向，对不对？那么你愿意以这个皈依境所设定的目标当作前提，那么所有跟他违背的因缘都是敦促你化解那个因缘的困难，然后令你的心增上，让你在不违背这个皈依境发心的动机的前提底下去尽量的排除困难。你愿意以这个皈依境当前提排除所有跟他相违的困难，令你的三业清净，令你的三业功德增上，这个就是修行，这就是修行，不然干什么？所以如果我们今天做四件事，经营一个公司，做任何一个事情，或者是要搭车上路，假定你心中没有一个预设的目标，请问你今天怎么决定坐哪一部车？你怎么决定你到底现在要做什么？待会接着又要干什么？怎么样叫做怎么样是符合你目标的？什么是不符合你目标的？所有这些东西都是任运自在，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如果你每天过一个放放荡荡、放逸的日子，是有人说这个就是自在，可是这个自在根本不可能为我们的生生世世完成什么，更不要说对他人有利益。如果你想当一个游侠，走到哪里吃到哪里住到哪里，有因缘做一点慈善的事情，懒了就在家里睡大觉，对不对？睡到自然醒，对不对？饱了就不吃了，饿了就找东西吃。当然你可以走这条路，自己假称为自在，可是这个自在的每一天累积十年二十年，你觉得我们的人生会有什么改变？没有。你就说我就是挣一个无所得，这不是佛法所说的东西吗？佛法说的无所得不是设定一个我所的前提而得，是以众生大悲为前提，为完成整个净土成熟众生的善根，以两个基本的愿发起四弘誓愿，尽无量劫修集福德跟智慧两种资粮，而成就净土，庄严净土。透过成熟众生而庄严净土的这条路就是菩萨道。所以当你能够确定这个 生活或者生命的归向，你的皈依境算是确定的。所以当你有个皈依境，你就做一个佛教徒，你就真正是一个佛弟子，那个时候你的人生就不是散散乱乱的，就不是没有目标的，就不是漫游在这个法界当中不晓得这个心何所归，乃至于呢身何所住，我应当往哪里去，我从哪里来，一切都不知道。所以我们要求自在，是在能够满愿的情况底下，因为我们不断的训练三业排除困难，而最后终究得到大自在。这个自在是具有福德智慧两种资粮具足的情况底下，不因为众生 给你的困难，给你的问题，而你退转了你的本愿，退转了你的归境。所以今天我们要上路，一定要先把归境给确定，然后呢，发心开始带起你的资粮而往前行。同修道友在这个时候就是在你这一条路上陪伴你共同前行的资粮，一种善知识的资粮。那我们往后也会谈到善友为伴这件事情，是学止观过程当中非常殊胜的因缘。所以我们在上礼拜开始跟各位用大乘庄严经论所谈到的皈依品，就是告诉你皈依背后的理论建构。其实我们上礼拜已经讲完了重点，它的重点就是一切片这个道理跟勇猛的道理。它跟二乘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四种一切片，对不对？我们还回忆到哪四种一切片呢？要骗度一切众生，对不对？要骗学一切乘的解脱道法，以及要骗学一切的一切智道种智，最后成就佛的一切种智。这个智要一切片，而且呢要能够极灭一切片，要证到生死涅槃无二的最殊胜的圣意地相，要能够得到这四种一切片。而这四种一切片刚好就是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刚好是次第这样子安立。而背后其实就是这四门总刮一切佛为我们在大乘所施设的教法，大概归纳为这四个次第，归纳为这个四个次第。所以一定是以要度一切众生为前提，然后呢骗学三乘的出离解脱道，那么由三智成就解脱法身般若如来的三种功德，最后证得有为无为无二的佛道。这四个可以说是大乘的定义了。如果你能够随时随地以这四一切片为我们的皈依境，天天做功课都回向这四弘誓愿，那么就算你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我们说我们要心心回向，把所有的一切善根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比较空泛，你讲四弘誓愿大家就明白了，这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究竟成就佛道，应当要以众生为念，骗学一切乘，成就一切智，最后极灭一切，用这样来成就佛道。这也可以说是简单的四门道次第，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道次第。我们上礼拜也花了很多时间在谈菩萨道有别于二乘，非常重要的。二乘人当然也很勇猛的修学解脱道，可是比起菩萨道，除了要完成自力解脱之外，他还要能够教导以及陪伴众生，也终得无余涅槃的解脱，能够成就涅槃的彼岸。所以比较起二乘，大乘学人更具有勇猛的特性。所以在瑜伽师地论跟大智的论，弥勒菩萨跟龙树菩萨都说精进是大乘唯一的善根。也就是说，大乘的善根比起二乘，如果要简单归一句，因为三乘都有菩提，三乘都证般若，当然智慧有广狭深浅，不过你不能说它的气氛不同，毕竟都是走在这条道路上。但是你要说大乘到底有什么善根是比二乘更超过的、更殊胜的，那么弥勒菩萨跟龙树菩萨共同归结六度当中的第四度精进般若蜜。为什么？因为他跟二乘人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发什么四弘誓愿，而四弘誓愿是以四种一切片。你既然要骗这四种一切，那么你没有就近，没有底线，没有边际，而且不尽灭一切善根，这样子的精进般若蜜的心肯定做不到。所以我一直讲，你说大乘有什么地方殊胜，莫学归结为两个字，就是增上。一切法增上，一切法增上，绝对不以少为主。你心绝对不画一个界限，说我只怎样就够，心里面没有这个边际， 要把所有这个边际拿掉。他也没有想要灭掉什么来作为成就什么的代价，在菩萨僧的心态当中没有交换条件，在他心态当中只有加法。可是二乘人他却大玩减法，把所有跟心轮道相违背的都减掉减掉减掉，最后减到无所减，成就心轮道。而菩萨僧刚好跟他的方法动机不同，他一直不断的加加加，一块地下这个种子种不活，就换一个种子种，总会有能够适合这一块地的种子能够活，对不对？什么种子种哪一块地，这个就叫做相应。所以如果你要相信增上这个法则作为修行的纲领，那我们一定要学习相应这个观念。事情没有选择，因为它就是法性相应，自然就会成就。法性如果不相应，你怎么样卖命，你都不可以因为你是皇帝，你是国王，你是什么高贵的种姓，他就一定要听你的命令，一定要成就，不可能的。一切事情必须要随顺法性，随顺因缘，不是谁的意志可以做主的。乃至于佛再来，佛都不会违背因缘，佛一定在随顺因缘的大前提底下，令一切法怎么样，随顺他的法性，随顺他的因缘，能够不断的增上。所以你看我们大乘所学的戒定慧叫做增上戒，为什么？因为大乘教你学习的戒它能够增上定，大乘教你学习的定叫做增上定。为什么能够增上生你？因为大乘教你学习的定不是死死呆呆的枯槁，让你的心沉寂不动，是要你能够增上慧，所以它叫增上心。大乘所学习的慧叫做增上慧，因为它不是去断灭一切的善法，它是去成就一切的善法，不但成就出世间的善法，它也成就世间的善法。比方说有一个人的善根，他就是学不来大乘这么深的法义，他就喜欢怎么样，他就喜欢盖房子。于是菩萨僧人就说，你会盖房子对不对？好，你来盖房子，我们盖房子给孤儿住，盖房子给老人家住。可是因为我们盖房子要方便老人家跟小孩子，所以你要去研究怎么样能够让大楼的诗社变得无障碍空间。所以所有世间的善法，虽然这些都是世间的学问跟工程技术，可是在菩萨僧的心态当中，他认为虽然这是属于世间，但是应当要怎么样，护法应当要促成，应当要支持，应当要增上。如果我有能力，我有时间，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对不对？我纵使没有钱没有力，我也要合掌令怎么样，随喜功德，令一切大家欢喜。所以你看大乘的戒学是为了要增上定，大乘的定学是为了要增上慧，大乘的慧学是为了要成就一切善法，而不败坏一切的世间，不破坏世间，而能够成就世出世间一切的善法。这就是为什么大乘的三无漏学名为增上的理由。这就是为什么弥勒菩萨跟龙树菩萨说大乘唯一的善根就是精进不二命。所以我们在第二义当中讲勇猛义，勇猛这个字，精进这个字，增上这个字，成就一切的善法这个事，不破坏世间而成就一切的法性功德这件事儿，大乘经论处处谈。可是你看看我们当今的佛教徒，其实有一些错误的观念。当然大乘的佛教徒应当秉持着佛教的教诲，我们的心量宽大，而能够容摄一切众，能够容摄一切事。但是对于一切世出世间善法的促成，必须要什么？必须要有精进般若蜜的心哦。因为精进摄前面的福德门，也能够促成后面的智慧门。如果你要让福德智慧一直不断的增上，增上的目的不是为自己所用，而是为 众生积集一切的福德智慧资粮。所以当我有能力为众多众生服务，我就应当以我的福报所得到的果跟一切众生有缘的人能够共享。所以一个我们往后谈菩萨种性就知道了，如果你有经营企业的能力，你应当要用心的经营企业，而不应当把股本掏空了公司自己就跑掉了吧，不应当是这样子嘛。所以你应当要为了身心心心念念，为了这么多张口，这么多个家庭，靠着我这个企业要维持生计。于是你应当要经营这个事业，令大家怎么样生计繁荣，犹有余力引他入佛道。欲令入佛道，一定要有这样子的四出世间的次第跟善根的增上，这样子的劝学，我们才能够不违背而不破坏世间，而令一切的四出世间的善根得以有增上的因缘。这个是菩萨乘他在思维上非常不一样的地方。虽然他承认欲为法本，欲是让我们堕落三界的原因，可是善法欲，善用其心，以众生为念，这样的心，这个欲却是值得推广的。因为没有这个欲，我们的心就如槁灰，就会非常的悲观，非常的消极，一切都在退让，可是不晓得有些时候该要攻城略地啊，该要有所为，而我们却无所不为。无所不为在哪里？无所不为在着相修行上面，而弃舍了世间。这样的因缘也就让整个出世间善法会被一切世间人所诟病。可是当然这个是一个很危险的道路，欲为法本，它能够成就一切善法，也就能够破坏一切的善法。所以这条危险的道路需要有中道的智慧，需要有走在棱线上，对不对？它棱线是攀过山到彼岸最快的一条道路，但是也是最危险的道路，因为两边都是千仞，对不对？一脚闪失都会滑到一边去。你要走这条捷径，但是也是最难行最危险的捷径，这个捷径需要那种平衡感，那种平衡感叫你每一个举足下足都要真正清净的用心。那种用心在大乘的经典当中叫做首楞伽以及首楞严王三昧，这两种三昧都是我们说佛自性的大定。那么有人说这种大定很难修学，可是在佛法说我们众生的心自性本来是定，善乱是后天的学习。因为我误会了一些眼前的境界，所以我心往外攀援，而不能怎么样安住当下。安住当下是我们心唯一的可能存在的状况，我们心不可能不住在当下。请问你心不住当下住在哪里？可是我们却让我们的心经常飘在过去，恋着过去，飘在未来，希求未来。佛法只是告诉你把心带回原处，归到故乡来，回到本处来，回到当下来，而当下也无所住。把这个实相，把这个心本来的风光，要我们真正能够回头学习，回头安住，只是这样子。可是我们因为逃家太久了，学了太多心外的东西，而却失去了什么自心本来的风光。所以在大乘当中经常说要回归自己的本性，可是二乘人说我们都说自心不可得了，哪来本性可得？而这本性本来是以无住为本呢、啊、先把完全不是过去跟未来的非法舍弃掉，对不对？看穿这件假象嘛，然后回到一个假说的刹那当下来，而当下本来就是念念无助。你守住念念无助的大定的心，就叫做回归本性。于这个无助的心当中念念不着，对不对？不去飘动到过去，不去飘动到未来， 而于当下也念念无助，心又不生惧怕恐慌。用这样子的智慧，大乘说这种智慧就叫做金刚般若蜜。说起来玄吗？把道理方法次第搞清楚似乎不玄，也唯有心能够安住在这些勇猛的自信大定，心才能够发出力量，对不对？所以我们陪伴众生要遇到很多难的事情，但是你要难行能行，动心忍性。如果你要为所欲为，一些为众生有利的因缘必须要能够克服种种的困难，可是如果你知道以空性为缘，没有什么做不到的，对不对？只有时节相应，因缘相应，众生感应，只是感应到交这件事情而已。因缘具足它就相应，不是我要决定什么时候相应，什么时候发生，什么时候消灭，我于中不做任何的决定，但是只求努力的耕耘而不问收获，因为收获不问我自己要不要，一切都交给众生决定，这是菩萨行的依止处啊。而这依止处大乘说这种依止叫做无所依，不为自己求叫做无所求，不住在任何一法上面叫做无所得。这个文字上如果你如文取义，就会造成二乘人对大乘很多的误会。不要说这个，连很多学习大乘的人都把这个东西当作是口头禅，而真正没有这个智慧跟功夫去理解，乃至于在身口意上不能够相应这个空性圣解，得到精进般若蜜的心地，没有办法，于是就变成只是一个戏论分别而已，反而让外众人看笑话，说你们大乘啊，哎呀，都只是出一张嘴巴而已，对不对？哪有本事呢？所以我们要让外众人看得起，也不只是为了让他们的嘴巴堵起来，不要骂我们，你要让他们别人不批评我们，我们自己要有真功夫。所以我们应该要花时间好好把菩萨地真正殊胜的教法，有信解行证，这些都有道理，有方法，有次第，有正确的诠释，有正确的心地，应当要正确的让你的心，让你的心意识，让你的悟性能够次第渐行渐舍，最后能够了最上品的空性正解，这是关键之处。所以我们上礼拜谈到了勇猛义的三法啊，三法，那么也讲到了德果义。所以各位，如果我们有上礼拜这个释迦印经注的这个法本的影印本啊，所以各位就不妨把这个文打开到32页，我们从31页的最后一行说次说德果义，那么第三颗跟第四颗也就是较量功德，前两颗是皈依的正义啊，皈依要有四一切片，那么你要能够片这四种一切，必须要有勇猛精进般若蜜的修养，而用精进度摄六度啊，用精进度摄六度，那么用精进般若蜜来摄这六度，成就四弘誓愿有什么利益呢？所以接下来就谈德果义。所以这里虽然分作四大科，有四种道理啊，称为叫一切片义、勇猛义、德果义跟等一下要谈的不及义，可是重点其实是第一个，第一个是目标，第一个也就是我们的皈依境。那么要达到这个皈依境的目标，就近的完成，必须要有精进般若蜜的勇猛义。那么如果你能够用精进般若蜜摄六度完成四种一切片，法身功德就近的圆满，那么会得到什么利益呢？这边讲说会得八种果。哪八种果？我们来看一下记诵轮。福德第一个，尊重第二个，有乐第三个，苦灭第四个，正乐第五个，正法音，那个法音的音就是法身啊，各位把它改成法身会比较容易了解，正法身，这是第六，习进，这是第七， 有灭舍是第八。标注以后，我们来看看底下世亲菩萨的解释。如果我们发了四弘誓愿之后呢，用精进般若蜜行在道上不退转以后，会有八种圣果。第一种圣果就是你真正能够发起信解般若波罗蜜，就会得大福德聚。什么叫大福德？大福德我上礼拜讲，够用的福德。它不会让你积聚一堆的财宝，让你反而心生什么？心生退转的因缘啊，反而用你这些福德因缘去求得什么五欲六尘的追求跟满足，不会。它会让你行到什么地方，就会出现够用的福德因缘，也会有适当的护法贵人出现。你只要不断的对外散发出你的本愿，你的四弘誓愿，相关于因缘的本心，一直不断的把本愿发散出去，这些护法清净的因缘就会靠拢过来。你如果不走在这条道上，你是没办法体会的。你越用心的在佛道上面用功啊，你自己就会发现，你越无私的往前走，越勇敢的往前走，这些福报的因缘就会一直不断的靠拢过来。为什么？简单嘛，世间世俗地就跟你讲一件事情嘛，同位同物，这叫什么？物同类相聚啊，物以类聚，呵呵，这是。我的程度怎么跟某位部长一样？同类啊，物以类聚，对不对？你的磁场创造一个什么样子氛围，那种氛围法性相应的人就会怎么样？就会靠拢过来，诸上善人就会聚会一处，那个净土因缘就会成就。当因缘成就的时候，这事情就可行了。所以你根本不用急，只管作用，只管学智慧，只管端正三业。只管清净你的六根门头，一切福德自然到时候就会够用。这是有宗教体验的人就会发现的事情。第二个，当你发四弘誓愿的时候呢，会得到三界的尊重。最重要的功德就是护法的体验会很不可思议。你只要有任何跟法相应的因缘，你在三宝面前有所祈求，护法就会回应。为什么？护法会尊重所有发菩萨横的行者，不要说什么，乃至于你如果皈依一位发声闻乘心的阿罗汉，他如果已经是正果的圣人，他会有神通知道你的心意。如果你真正超过二乘发起菩萨圣的心，他会反过来尊重你。这是我们在一些公案当中就有个例子，有个小沙弥跟在师父的后面提着包包为他提行李，然后呢他就突然发起了一念菩提心，他师父就回过头来说，这个包袱我替你背，你走在前面。他说诶，那家伙看，于是他在发起一念共高我慢的心的时候呢，他老师说包袱回给你，到后面去站。他说太阳了，于是他就反省到，哎呦，知道惭愧，他一念惭愧心才发起来，他老师又回过头来说，包袱换我拿，你走前面。同样类似的故事很多，你不要小看旁边的护法大众，很多人是具有神通的，只是不现象而已。你应当相信这些东西都会对真正发心的人会起尊重之心的，所以你的心意啊，真的要清净才好。你有不清净的心呢、啊，护法也会知道啊。这是第二个，也是属于宗教的经验。第三个，故意受身的时，会在三友中呢，会得到不共之乐。最殊胜的乐就是法身以及学法的乐。你会有学法的因缘比别人殊胜，你对法的相应也会比别人更具有直观的能力。你一旦开始持咒啦、念佛啦或修任何法门，也会比较有身心的觉受。那些不可思议以及超越同修道友的角色，会令你在三友中，不管你受哪一类的身，都会得到一种身心的乐受。这是不可思议的，也是属于宗教体会。第四个，什么叫做苦灭呢？就是我们今天还是人生嘛，可是当你还在娑婆世界受人的色身的时候，难免会有三受的遭遇，尤其苦受是跑不掉的，尤其受四大不平等啦， 各种劳力辛勤的苦的折磨，这些都跑不掉。可是虽然有这些苦的受，但是因为你学佛恳切，你慢慢对于自他平等法界一如的道理，你有一分的体认，你就会有一分的甘愿。受或许少不了一分，可是你只要多一分甘愿，多一分欢喜，受的程度虽然没有改变，但是你能够承受苦的能力，乃至于你根本不以为苦是苦，那么那种经验是决定在世俗地上你自己就可以体验的，何况在出世间善法上的法乐更没有办法替代。你对于自他平等的体会，你对于真如平等的法界性，你多一分的正验，你对于受苦的能力能够增加，能够在度众生的苦因缘底下，你的承担你的堪能性能够增加，你自己会有真实的觉受，你的堪能苦受的能力就会比以前会超过许多。我没有办法改变苦的因缘，但是我堪能受苦的能力以及那种心地的欢喜就会非常殊胜，这也是一种宗教体验。而最殊胜的是正无生法忍，所以在菩萨地藏中说有柔顺忍，柔顺忍就是听一切的音声闻教，你会立刻言下大悟，会有法喜，这叫柔顺忍。心听进来那个道理，马上就会转成，哎呀，我过去的烦恼是这么冤枉的，马上就有烦恼一分一分转灭的法喜，这叫柔顺忍。然后呢，遇到一切的众生境界，你也会看到众生就好像小儿一样玩你过去还不懂事时代的一些把戏，你会觉得像大人看小孩子，你不会跟他计较，这叫做生忍。而对于一些经教上的文字，不管洗得再深，过去可能看不懂，可是你现在展书一读法义，咦，一分一分的就现在眼前，以前根本不可能懂的，现在突然明白了，明白了。虽然还是讲不出话来，没有办法转说给他人听，可是你心中就有一分一分的明白，这叫做法忍。最后你还能够证到一切法无生呢，无生你会对于修行这种堪能性以及走在道上的能力，你会非常的勇猛，这叫做无生法忍。无生法忍有下品有中品有上品，你能够证到下品的无生法忍，决定就不下三恶道，这么殊胜。你只要懂道理哦，还不叫你作证哦，你只要稍微懂一分，所以那个忍不是咬牙切齿，是一种安忍，是因为你相信你信解一个道理，所以你心中会安心，你心真的安心下来，你不再求心外的任何东西的保证，你不用再求任何人跟你保证，你自己可以作证，我只是道理上的相信，只要你亲近相信到这里，你就会觉证最上的乐，这个叫做正乐。所以前面的苦灭是世间四大的苦受会灭，为什么会灭？因为你的堪能性增加。这边的正乐是指法身的乐，从听法音声的音声忍、柔顺忍、生忍、法忍，最后到无生法忍，一分一分你能够确认胜于地的能力，善根就会一直不断的增上。只要这个善根一直不断的增上，你能够证得法乐的本事，就会越来越进步的神速。如果你能够证到这个法身的乐，你就可以真正成就五分法身。所以证法因就是成就五分法身，旁边注明一下，就是戒身、定身、慧身、解脱身以及解脱知见身。我简单解释一下，什么叫戒身？戒身就是说你持戒会比以前容易嘛，对不对？你不用太勉强就可以把戒持得很清净，三业就会非常的自在，对于持戒没有什么困难，这是戒身。定身，你不用腿子盘起来走路，你都会如入禅定，做事也如入禅定，你很容易得定。第三，慧身，你的慧解的能力会比以前进步神速，而且非常的快，你会比别人更容易抓到整个法义当中的核心要义， 而且念根不退，你自己可以证明，这叫做会神。细流生，细流生就是说过去会逼恼你的自体的烦恼以及境界的烦恼，你发觉根本的无什么嘛，对不对？误会一场嘛，奈我何？你发觉你耐磨的能力，以及你根本看穿整个磨难的把戏，一场水月道场的纷乱事，任它生，任它灭，对不对？你口中吟唱的都是无声调，你就会有解脱神。不只是如此，你可以把这解脱的道理的确认，解脱的道次第，你会有一分一分的明白，而且慢慢会有一种言辞辩才的智慧，会说与他人听，这叫做解脱之见神。所以真正成就圣道的人，他会得到说法无碍的辩才，而且说法会越来越得善巧。只要他的心量越大，越为众生着想，怎么样能够寻找众生能够得到利益的一种善巧说法，他的心就一直不断地去学习能够帮助众生开悟开大圆解的善巧方便的一些施设，你就会得到大辩才。这些都是正大法音，就是正大法身。那么在本文当中说，这种法身有三四种功德相，名为大，名为圣，名为长，在倒数两行这里啊，有大，有圣，有长，有善聚。底下呢，释迦菩萨有四种解释，什么叫做大？因为你开始能够摄摄无边的修多罗等，就包括三藏十二部经。你对三藏十二部经无垠的法藏大海，你没有骗学，你也不甘愿，对不对？你就会有精进的勇猛力量，能够摄受三藏十二部经，你会有这种大。第二个，你会发现涅槃跟般若菩提是一切法中最上故，名为圣。这意思就是说你会识货，以前根本不识货，别人随便拿一个五欲六尘的东西狂惑于你，就会觉得哦不错不错。今天纵使你把如意宝珠放在你前面，说你只要为他想什么，如意宝珠就为你得到什么，比起一卷金卷，你会取金卷而舍如意宝珠。你说如意宝珠送给众生，般若波罗蜜净土我去，你会有这种风光，你会真正识货，你会知道所有一切的法中什么是最殊胜的，你会直接取胜于地，而对于一切的东西你会与众生共。如果众生有这个意乐，能够堪能，能够摄受，你也愿意把你心中最殊胜的胜于地说与他人听，只是怕别人不要而已，对不对？这就是圣。第三个叫做常，常的意思是永无有尽，有两个意思。他所做的任何一个利益众生以及自利之道，他永远不会觉得什么有停止的时候。第二个，菩萨也不会令一切法尽灭，用来交换他能够得到什么，不会，他不会为了得什么而去灭什么，因为德跟灭对他而言，他已经能够正自正无二，自正无二。因为所有再怎么对世间人看起来没有用的东西，他都可以为他找到适用之处。天生我才必有用，这是菩萨乘心态里面所看到的每一个法界，每一个法界没有他的用途而会存在的，每一种存在必然有他的因缘，只要把它放对地方，菩萨圣就可以发挥他最大的功德，所以他也不求一切法的尽灭，这是永无有尽名为常的理由。第四个叫善聚，聚是聚一切的善法。什么叫善法？能够跟涅槃相随顺，能够跟涅槃相应的名为善。当你朝向这条佛道的道路去走，一切跟涅槃相应的善法就会慢慢慢慢聚集在这里，于是你的自信就会成就净土的功德。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名为善聚。前面就讲了，实力啦，事无所谓啦， 佛的十八不共法啦，四无碍变啦，这些善法都能够聚居一处，所有跟你能够物以类聚的人都也具备有这种善根，能够有具备善根的人聚会一处，请问你都得这些善法朋为侣，何不快哉？在世俗地当中，孔子就说，如果我能够得一因材而教之，无怨足矣，就怕什么？找不到这样的人能够把灯传下去，对不对？含怨而终啊，那是一个当老师人最大的悲哀。一生所学却怎么样？随着五蕴四大灰飞烟灭，这是最可悲的事情。所以如果能够让一切善人聚，能够让一切善法聚，能够让一切善根聚，这些善聚会一处就是净土。七者，得熏习俱净，永灭无余。熏习加上两个字，有漏的熏习，也就是说跟所谓的烦恼杂染，跟所谓的业杂染，跟所谓的生杂染，这三种杂染细论分别熏习相应的各种烦恼现行种子习气，都会永灭无余。灭只是你观到这一切的烦恼啊、业啊、假说的一切有生之法啊，都是什么？都是极灭性。不是你今天修什么对治法去灭它，而是观到一切法的极灭性，名为永灭无余。无余是不靠什么方法，你自证它的缘起性空，它根本无自性可得，于是它根本不需要灭。你观察到一切有为法的灭性，就叫做永灭无余。烦恼杂染、业杂染以及生杂染根本都是妄作妄受，所以当你了解这一切只是妄作妄受，这一切的逼恼性都会证到它的极灭性，名为永灭无余。这是七。八，得有灭舍。有灭舍这句话分成有舍跟灭舍，底下释迦菩萨就分两句。所谓有舍者，指的是不住生死，因为他能够自证生死的极灭性，生死不具有逼恼性，他何必怕生死干什么？可是他也不会故求生死，不会，所以他说不住生死。啊，什么叫灭舍？他发觉一切有为法自性般涅槃，他何必离开生死去另外求一个涅槃？所以涅槃不假多求，当下便是，于是他也不住涅槃。那个住就是执取，他不会执意的要去断生死，不会执意的去求涅槃，因为他根本就自证生死涅槃不二嘛。生死的实相就是涅槃，涅槃的法性骗一切有为，所以他何必离开生死去求涅槃？何必在涅槃法性之外去远离一个所谓生死的法界？当你能够得到这样子的有灭舍的最上境界，就叫做什么？就叫做佛的无住大波涅槃。这就是佛道，佛道就是正道，生死涅槃无二，名为佛道。你只要能够行在轮涅不二的道上，就叫做成就佛道。前文就有这个意思了。所以佛道你出发心其实就是了，你只要真正相信，虽然没有作证，只要道理在逻辑上明白，对不对？没有理由不相信，因为他这么样合理合情合法，你没有理由不相信嘛，只是没办法作证，对不对？我真的会死啊，我明明是我爸爸妈妈生啊，这东西看不破，但是道理明白，对不对？父亲母亲只是我的因缘，所以我生在人间，我披这张皮只是外衣，真正的明觉性是六根传来的种性，这个种性会让我跟什么相应，我的法界就成就如是。你至少从道理面上能够相信如此，你会知道原来法界的相是如幻假有，虽然是假，可是只要心想它就会生啊。心想不是立刻就会生，心想因缘就会积聚，积聚成熟相应就会生。这个道理只要你花一个三年五年把唯识的宗义搞明白，然后呢利用中观破掉一切自心妄执，你就会相信如来藏是真实的，我们自信当中真的有一个成佛的 因地本性，等到因缘具足，因地的本性能力就会得大自在而显发出来。我不是用众生性成佛，我是用佛性成佛。佛性是因，佛果是果。我不是从众生变成佛，我可以当下出发心，我就会等正觉，用果地觉成就我因地的心，我会承担我现在就是佛。只是因缘还不具足，因缘只是障碍，障碍我佛性行使三业清净的能力没有办法那么殊胜以及遍满。所以今天我修行只是利用我的三业，利用父母生身来修断这一切障碍法身功德的因缘，令因缘具足，令所有跟我的亲朋好友眷属因缘都能够同成佛道，让大家我的因缘同成佛道，我的净土成就，对不对？我的法的子民成就，我有净土，我有这个净土当中的友情，所有这一切的功德就当下成就，这就是佛道。每一个大乘行者都应当要成就自己的净土，成熟所有跟他有缘的众生，以这样的为基础，能够一直不断的反复示现，令一些众生相信如是，大家能够一直不断的手牵着手同乘这一条无量劫完成的道路，这是道理上合理合情的嘛，说得过去，绝对不玄妙的事情。所以当你发现旁边有能够跟你一样同气同行同解同证信解行证同在一条道上的人，你就发觉此道不孤，德不孤必有邻，何必怕独生独死。所以认得独生独死的这件事实，以及 发现法不孤起，重重无尽，因陀罗网的缘起是这么样子的荣华富贵，绝不孤单，那种心里面那种殊胜的感受，难道不应当发起生生世世常行菩萨道，成就众徒以及成熟一切有情善根的勇猛道力吗？除了继续这样的勇猛行在道上此外，你认为生命还有什么更值得做的事情？应当是如是。所以就是得八种果。接着来谈不及意，不及的意思就是说二乘在底下这四种因缘上的确是不及菩萨乘。哪四种因缘？大体、大义、无边跟无尽这四种因缘。那配到后面善事善出世成熟一切善神通不尽灭。为什么我这样子判？我白板上只写大体大义无边无尽啊，但是要对到后面两个偈颂，